家行修法的传承，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见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老乡老三位把七十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祝走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见不就下次你有这边当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界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这人可能在街道这不能挣钱不接想是你的街道这钱快接了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界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马红半层格的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色洞ओम ओम बजरंग गरे बामा सरदो ओ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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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ओम बजरंग गरे बामा सरदो जेला द जोंसोरा द बिंदी द सोगन द निबे सब जोंसोन न द ओम ओम द जोजवा चुदान गजिन बेरम जा द सोरो चुमदन द गोंबो जहोरा या ला जों जा लो गंगा लोटु दन्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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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मारग मंजर दुंगरम न्यग जन्य जमजर आदन दन्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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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शु चाव चु दाम शे नि यें दें दा लु मन से रन जा हु रा यां ला अं द द चु द न जि जि यें जे र हु से र दा लु द म म बा रा जा नि गा दाम दाम जु जु लु दो बा लु जु बु बि न वा जे द सु न्यार जे चें बो चु द न नि मे जा जु ने म चें बो ना जा पाकर दांग अंजान दू शर्म दो तुम बाद जे जान ला शां चान लो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这课里面呢，我们首先口传一下昨天我们讲的这个修法因为藏传佛教它是非常着重非常强调这个传承什么叫做传承呢传承是从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莲花生大师到现在这个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子发传下来，传下来的法脉叫做这个传承，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法脉这样子传下来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都是没有间断过的，所以这个法脉当中呢，就是由历代上师的这个加持就是在这个传承当中，所以我们的法是这样子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传承没有传承，没有口传我们就是拿一本书自己去看然后去修的话，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像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这些最基础的修法、最简单的修法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在没有传承的条件下在没有这个传承的这个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看书可不可以修呢像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这个最简单的这些修法，可以这样子， 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属于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没有上师的指导，但是呢看书我自己去修，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训练。珍贵的这个修心呢首先就是要去听听的时候就这个还是要听这个传承听传承，然后还要动这个整个这个修法修法动的修法，然后自己去修这个才是真正的珍贵的修法，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也要串一下这个传承，也要串一下，因为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除了这个对佛学感兴趣研究当作一个文化来研究以外，还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真正的修心人。像解脱向往解脱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穿平时我们听这个录音带或者是 CD 看光盘一些讲法的光盘能不能得到这个传承呢这就很难了就是很难几乎就是得不到这个传承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传然后我们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无线电然后在另外一个这个房间或者是另外一个城市同步听的话这个有可能有可能得到这个传承但是呢这个我们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时代就是没有网络没有无线电，所以佛没有说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得到这个传承这方面佛是没有这方面没有说所以我们不敢说能够得到这个通过这些能够得到光能够得到传承但是我们在讲的同时就在这个地方讲的同时通过网络通过无线电在另外一个地方听的话那这是实际上就是有人在讲有人在传我想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传承的但是呢我们过去比如说前几年或者是在就是曾经讲法就是录在这个录音带里面然后我们现在去听的话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个这个传承呢就是不好说恐怕得不到这个传承所以这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先念一下这个传承我念的是藏文的传承口传那内容呢我们虽然昨天也讲了这个出离心但是没有详细的讲但是呢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看书CD 这个音频视频都可以用学习的时候都可以用可以学我们可以用光盘或者是用 CD 来学习没有问题但是传承我想这样子串一下这个是比较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可靠所以我们先串一下这个你们虽然是这个我讲的是我念的是藏文虽然大家听不懂但是也没关系这个大家不要睡着了听就可以了只要这个声音听到就可以先念一下这个念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题就是菩提心我们就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在讲菩提心的修法之前我们先念一下这个传承我现在念的是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引导文蒲先生是演教这个的这个仪轨这叫做开先接脱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先念一下这个传承 这个是吴嘉兴的衣柜，开仙接脱岛的这个传承啊，我们传了，传完了以后呢，这个具体的修法啊，我们可以听光盘，通过光盘啊可以学习啊，只要这个啊修法修行的这种方法这个掌握好了以后呢，都可以修这个法，但是没有传承的话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我们先传了这个衣柜啊，然后呢，这个衣柜是念诵的方法啊，这个开仙接脱岛这个怎么样念啊，我们修家性的时候这个怎么样念，具体的修行的方念诵的方法呢啊，慧灯之光第二啊，慧灯之光第二里面就有啊，大家可以参考慧灯之光第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串一下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因果的果还啊，这个轮回的过患，因果不续，这四个的具体的修法啊，也串一下，穿了以后呢，就得了这个修法的传承以后啊，大家都有资格修这个法啊，有资格修啊。修行的时候具体的这个修法呢，我们还是要去第一个看书啊，看书可以看这个《大圆满潜心因道文》，就这本书，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啊。另外就是《慧灯之光》第二啊。里面讲的也是很清楚的啊，这里面不太明显的需要补充的一些这个修法呢，在慧灯之光第二里面就有具体的修法，都在那个里面啊，可以，我们可以听啊，可以看书，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听这个录音带啊，网上也可以下载啊，这个有声音的文件音频啊，第二，第三可以听这个，可以看光盘啊，可以看光盘啊，堪布说达吉他现在也正在讲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潜心的这个具体的修法，那到时候可以看啊，我们这一组的人当中啊，已经参加了这个菩提小组的这个菩提小组的人正在看，正在学习。没有参加菩提小组的呢，也可以从网上下载这些视频音频，然后自己看听学习这个修法掌握好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今天传了以后呢，自己就可以修了这个非常重要，你们千万不能觉得这个不能认为，因为这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很浅的不值得修我们应该去追求更高的法，比如说就是大圆满呐、十轮金刚大手印呐、中观呐千万不能这样子认为。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首先就是要从它的基础开始从它的基础开始，包括我们的时间法时间的这个学习的方法我们不可能上学的第一天就去读研究生、读博士上学的第一天是什么？就是小学小学一年级开始。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的时候也是，首先我们去了解佛教的一些基本的常识，然后再去掌握一些这个佛教的基础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掌握好了以后去修光是我们嘴巴会说理论上懂但是呢，修行的时候修行不修行的话，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佛教是博大精深就是有很深奥的这个理论，但是呢，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这个博大精深永远都是在文字上的博大精深永远都是这个，永远就停留在这个书本上面，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要修心，修心是非常重要。如果修的话，我们在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修法当中只修一个人生难得的话， 一定会改变我们的这个啊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系统啊，每一个系统这个观点都是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更新啊，更新我们的系统，就是怎么样去更新呢？我们要去吸收一些佛的这个智慧啊，用佛的智慧来更新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把、这个系统要换掉啊。啊，重装这个系统，啊，然后重新要建立一些啊这个新的这个观念啊，我们的原有的这个观念呢，啊，是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这个就是所有人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啊先天带来的这种观点啊，那这种观点我们用佛的观点去替换。啊，用佛的观点去这个推翻，用佛的智慧去推翻我们的这个愚昧啊，重新建立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这样子的话，我们只修一个法也能够，也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生老病死啊，想得的。不能得，不想得的往往就是会得，想离开的不能离开，想不想离开的非要离开啊，这八个就是人生的啊这个基本的痛苦，八个痛苦，人生的基本八个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这八个痛苦，就要、这个要面对这八个痛苦。那这个八个痛苦怎么样去面对啊？如果没有修心的话啊，如果没有修心的话，那这个就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啊。如果有修心啊，有修心的话，我们心胸宽阔啊，可以这个知道这个人世间的真相的时候呢，我们很多问题自然就是想明白了啊啊。但是我们不是啊，这些都不是迷信啊，迷信跟这个佛教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啊。佛教里面没有啊，没有迷信啊，迷信的成分。佛教里面呢讲的都是啊，每一个都是很科学的，每一个这个观点啊都有这个非常准确的这个啊理论来证明来印证。啊，很多都是甚至科学都可以证明的一个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是迷信，是知行啊。但是呢，这个知行它只是理论啊，我们不修行的话，那永远都是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学很多很多啊，一个法都不修的话，那是没有用了。啊，以后我们学佛的人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学佛的方向这个要明确，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方向我们前几天讲的，当然就是有三种方向，一个是人天佛教啊，追求人天的幸福，人间的幸福。第二个这个目标呢，就是去追求个人的解脱啊，小乘佛教啊。第三个这个目标呢，啊，就是追求天下所有众生的这个幸福啊，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而奋斗、而努力、而付出啊，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啊无条件的付出啊，无自私的奉献啊，这个无条件的奉献啊，无自私的这个啊这个无条件的这个奉献。这个虽然是我们很多地方也看得到这样子的字眼，但是真正的这个啊无条件的这个付出啊，无自私的奉献，真正的这个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啊，大乘佛教啊才是真正的这个无自私的这个付出，就是要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三个这个方向，学佛的方向要这个确定啊。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学了半天啊，为什么学佛，到底是为了什么都不清楚 哦，这样子的话就是就非常可惜了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学藏传佛教的这个很多居士啊，啊，不好好修行，整天啊都去做回工啊，做活工啊，等等等等啊，啊，回工活工啊，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是一个积累资粮的一种方法啊。但是呢，火工啊，如果我们不会做，不会做的话，光是把很多食物扔到火里面。啊，这个叫不叫活工？这不是活工了啊！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的活工是不如法的。嗯，然后会工也是这样子啊，回工的时候呢，也是不如法的这个回工啊，这样子也我觉得很多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回工是不如法的。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还没有学到真正的这个啊密法啊。所以我们还是不会做这些的。以后呢，我们不要去啊强调啊这个活功啊、回功啊、发挥啊等等的。嗯，念佛当然是很好了啊，念经当然很好。我们念什么？念《金刚经》啊，念《心经》啊，念《普贤行愿品》，念《三十五佛忏悔文》啊等等，有很多很多非常有加持力的啊，就念这些经。嗯。然后呢，主要的是什？主要就好好修心啊，要修心。学佛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怎么样学习呢？啊，释迦牟尼佛是发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啊，然后就是修心，度化无量众生，为这个世界啊诚心实意的去付出啊服务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释迦牟尼佛。那我们的学佛也是，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学佛也得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不是我们整天去念经呢啊，整天去这个烧香啊、拜佛呀 啊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啊烧香拜佛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但是重心重点不是这个啊，重点不是。重点是什么呢？大乘佛法的灵魂是什么啊？大乘佛法的灵魂是菩提心啊！大乘佛法的灵魂是菩提心，在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啊啊，烧香拜佛念经有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啊！人没有灵魂就是尸体啊，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嗯，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大乘佛教的这个中心的思想。灵魂啊，就是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嗯，孝称佛教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出离心啊，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啊，这个孝称佛教，连孝称佛教都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修。嗯，那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是不是我们念经越多，出离心就是啊，念经念的越多，就是出离心就是。啊，出离心就越强，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念经、烧香、拜佛跟出离心只有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嗯，那出离心是那怎么样培养呢？就是修心大作啊，这样子，这个非常重要。嗯，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出离心我们一定要好好修出离心，嗯，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啊，大家的这个生活压力啊，还有这个竞争啊，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宽阔的这个心胸的话，啊，这就是很难的。嗯，这日子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很多人过不下去。那所以啊，就是每年都有那么多的人去自杀。那这个是什么呢？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去自杀啊，不是这些，八成都是精神上的问题。这个我们第一天就讲过了，嗯，所以啊，必须要想得通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它是事实，嗯，一定要想得通、想得开啊，才能够正确的面对啊，啊，想不开的话呢？啊，那这个事情想不开也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啊， 想得开也会发生，想不开也会发生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啊问题，这非常重要。除了这个学佛教的修心，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外，啊，没有一个能够帮我们的。心理学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解决的就是很皮毛的，啊，解决不能解决很大问题。那，唯一的就是这个佛学啊。佛学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不是念经去解决，不是烧香去解决，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自己的修心去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我们希望啊，每一个人都高度重视啊自己的修心啊，不要去啊做这些形式上的这些。啊，心事上的问题啊，不要看重这些心事上的问题，要重视自己的修行，这样子我们的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去服务现代人啊，现代社会啊，这样子才能够，要不然的话，佛的思想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啊，我们啊不去领悟啊，不去体会啊佛的思想啊。整天就是做这些心事上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佛教就是扭转了以后啊，变味啊，变质，这样子以后呢，佛教不能为现代人服务，佛教不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佛的真正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啊，这是非常重要。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使命啊，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那我先念一下，串一下这个传承啊。这个传承有一点多，可能大概就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啊。虽然是听不懂，但是呢祝大家啊不要睡着啊，就是认真的听啊。这个传承啊。念完了以后呢，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都有资格啊，都有资格修这个无家心，这个前心的啊前半部分，就是四个外家心啊，每一个人都可以修了，可以自己可以看光盘啊，听录音带，然后听懂了以后就可以去修了啊。这个有传承和没有传承就是这个差别啊。这传承是我刚刚说的啊，这个传承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是从莲花生大师这样子一代一代啊，从来都是这个没有间断过啊，这个就是这么几千年啊，一直都是传下来的，传下来。这里面呢啊，有看不见的啊，这个历代的这些上师。啊，们的这个加持啊，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我们还是要听啊，听完了以后呢，去修啊，这就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先念这个传承，这个是啊四个外家行的第一个啊，还没有念完，第一个这个人生难得的传承啊，人生难得的传承。人生难得，我们修的时候啊，要修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生难得修好了没有呢？啊，这个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生难得啊，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凡夫人啊，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生是怎样啊得来的啊，怎么获得一个人生，得一个今天我们这样子的人生啊，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就是有机会做人啊，那牛马等等。这些这个动物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啊？我们有这个机会，他们为什么没有啊？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为什么有啊？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因果的问题啊，因为他们 就是没有具备一些条件，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人生啊。我们就是具备了一些条件，我们就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一定会有因有果，这个不可能是这个啊无因无果的。那么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啊，因果是什么？要得到一个人生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啊，就是需要三个条件啊，三个条件。凡是有这三个条件的人，他下意识一定会得到这个人生，这个是可以去肯定的啊。凡是没有这三个条件的人，下意识绝不可能得到下满的人生啊，人生跟下满的人生，或者是人生跟特别的人生是有差别的啊。芸芸众生就是普通的众生啊，就是这个叫做一半的人生啊，它就是一半的人生。那人当中呢，懂得这个因果，懂得这个佛的智慧，懂得这个慈悲心、有爱心啊，这样子的这个人，就是这种人，在这个人群当中啊，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人，这个才叫做这个啊这个特别的人生，特别的人生，特殊的人生。啊，我说的这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的呢，就不是说普通的人生，就是说特别的人生啊，特殊的人生。特殊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今天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不一定有什么修行上有什么很了不起的这个啊这个成就，但是呢啊，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遇到了这个佛的这个啊佛法啊佛法啊，我们有机会啊去学啊这么这个深奥的这个佛的智慧和这么这个伟大的这个佛的思想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啊，那这个是有因有缘的。那我们有这个机会啊，那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呢？这个也是有因有缘的，这也是有因有缘。那这样要得到一个这样子人生的话，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啊，第一个是必须要收一条戒，哪怕是再少也就是一条戒啊，一条戒。本来我们居士就是要收五条戒的啊，五条戒：杀盗淫妄酒啊，不杀不盗，就是不杀人。不偷盗，不偷别人的东西啊，然后就是不妄语，就是不欺骗啊，不敲诈，不欺骗啊，然后就是不邪淫啊，不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然后就是不喝酒，就这个五个啊。但是呢，我们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受这个五条戒啊，啊，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能收五条戒的就收五条戒啊，如果不能收五条戒，那就收四条戒啊，四条戒也不能收的话，那就是三条戒啊，三条戒也没有办法收的话，那就是两条戒啊，实在是不能收，那就是最后一条戒，一条戒是绝对可以收的啊，至少也得要收一条戒，如果一条戒都不收的话啊，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一条戒都不收的话，下一世是没有机会做人天人啊，没有机会做这个人天飞天，没有办法的啊。那如果我们不受戒啊，去欣赏的话，下一世会是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啊，这下一世会不会堕到地狱啊？就是在畜生当中啊，比如说畜生当中，有些畜生他身份是虽然是畜生啊。但是呢，在出生里面呢，他就一辈子啊，都是过得还是比较可以的啊，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出生啊，或者是这个恶鬼道啊，恶鬼道当中啊，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恶鬼道呢，恶鬼道的众生呢，他是有神通的啊，他的势力也就是在这个圈里面呢，他势力也就比较强啊。啊，跟普通的这个恶鬼是不一样的，他经常没有这个饥饿的这个痛苦啊，但是他有另外一些痛苦，另外的这种痛苦呢，人也有的啊， 那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魔，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绝不可能成为这个，绝不可能成为这个，人天飞天阿修罗啊，这是一个啊，所以我们要考虑就守戒啊，至少也要守一条戒啊。一条戒根本没有问题的，一条戒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守的。这五条戒里面呢，有些有一两条戒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很容易的啊，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守而已。这个守的话，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就至少也得要守一条戒，这是第一个条件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二个条件是尽量。啊，尽量就是说，没有说一定要去做怎么样啊，就是说尽量啊，尽力的去行善断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尽量的去少做罪业啊，多做善事啊，这个是第二个条件啊，也能够做得到啊。佛没有要求我们啊，从今以后就不允许做任何罪恶啊，这个我们肯定是做不到了啊。佛没有这样子要求，昨天不是说了吗？佛允许我们啊犯罪，但是呢，佛不允许我们不改正，啊，不允许我们不改正，犯罪不改正，这样子的话，这就没得救啊。这是这个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这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三个条件。我们要发愿啊，发愿。每当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听法呀，或者打坐呀，或者是放生啊，啊，这个善事做完了以后，我们不是讲这个回向吗？啊，回向的时候就要发心啊，我啊和天下所有的众生依靠我的这个善根啊，我的这个善根，能够成佛啊。在没有成佛之前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所有人希望我们有机会啊，做这个啊，这个懂得心善的人啊，这样子发心，这样子发愿，就这三个啊条件，有这三个条件的人，下一世会啊得到这个特殊的人生啊。凡是没有这三个这个条件的，就不会得到人生啊。我们不能认为今天我们得到的这个人生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不能认为这是这个啊无因无缘的啊，不是这样，这是有因有缘啊。那它的因缘是什么？就是这三个啊，我们要注意这三个。人生啊是非常不容易了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啊。这个世界上啊，真正的受戒的人啊，尽量的这个啊，行善的啊断恶的，还有发愿的，有多少人呢？啊，有多少人啊？全世界60多亿人当中啊，40多亿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层次的这个修行人啊，不同层次的修行人，但是呢，生下来的20个亿啊，20亿个人啊，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没有啊，基本上都是不懂的这个啊这个修心啊，不懂的这个善恶这样子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当中啊，再一次我们死了以后呢，再一次能够。有机会做人的这种人有多少啊？这种人世界人口的总数的这个占多少啊？20%？这就很少了，不是很多。所以人生呢，是这个来之不易啊。所以佛啊非常反对啊，反对自杀啊，反对自杀啊。佛教是非常反对自杀的。如果自杀的话啊，自杀的话有个半个这个杀生的罪过啊，半个杀生的罪过啊。为什么是半个呢？因为不是杀别人啊，就是杀自己，所以是半个杀生的罪过这样子。 因为人生这么难得的啊，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啊，为什么自己去把这个结束呢？啊，这是不对的，这是非常愚昧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人生啊，珍惜人生。我们得到一个这么不容易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值得追求的是什么？不值得追求的是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啊看清楚，这个非常重要了啊。那就好好修。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啊，底线是什么呢？啊，在我们没有修这个人生难得的时候呢，我们不认为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嗯，自从修了这个人生难得以后啊，那我就是个啊，感觉到了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来之不易啊，来之不易，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啊。就是有这种想法啊，我没有修行之前跟修行之后啊，在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改变，明显的这个啊，明显的变化。嗯，啊，过去我不认为这个人生这么难得啊，我也不认为我要去，因为这个很难得，所以我要去珍惜呀，所以我要去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没有这种这个想法。但是修了这个法以后呢，心里面就是有很明显的啊这种想法，没有修之前和修之后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别。现在我感觉到这个人生很难得啊，现在我感觉到这个来之不易，所以我也就是要下决心啊，一定要我要把这个人生啊做到有意义的啊。只要有这种想法啊，只要有这种念头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我就这个人生难得啊啊，基本上就修了啊，不是高标准的，但是呢底线啊就是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完了以后呢，就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下一个修法就是死亡无常的修法了啊。虽然是修了很长时间啊，半年、一年、两年，但是呢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的话呢，那还是要修啊，哪怕是三年五年都要修啊。这个我们修心的这个目的是在心里面呢，我们自心里面就是要产生这个新的啊这个人士，对人生的新的人士啊，就达到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还是要反复的修啊。这个懂了以后呢，你们以后啊不需要去问我的加薪修完了没有，你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加薪修完了没有？人生难得修完了没有？有没有这种想法？有就修完了，那就可以修人生死亡无常了。还没有的话，那就是加薪还没有修完，还要修啊，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第一个了。然后我们继续念第二个这个修法，死亡无常的传承啊，希望大家认真的听啊，这是第二个修法啊，死亡无常的这个修法的传承。死亡无常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法啊。昨天有师兄问啊，修心总是啊很难躲，很散乱啊，这个对治的方法是什么呢？啊，那我的回答是，就是要修这个无常啊。这个不是我的回答，不是我说出来，这是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所有众生的这个教因里面呢，啊，谁的教因是最好呢？是大相的教因是最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相他一般啊，他一般不会走这个悬崖啊等等这个很危险的路啊。如果跟着大象的脚步走的话啊，哪怕是一个盲人的话，他也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啊。这个是，所以就佛说，所有众生的这个脚印当中呢，啊，大象的脚印是最好了啊。这个原因是这个啊，所有的这个理念啊，所有的理念或者是所有的观念当中啊，最好的观念是什么？最好的观念啊，就是这个无常的观念，这个非常重要啊。无常就是啊，就是 无常的真正的这个无常的这个修法什么样子呢？过去的这些修行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每一天啊，或者是每一个小时啊，都要当作自己的生命的最后一天啊来看啊。诸位啊，有没有这样子想过？我想除了修加心的个别的人以外，就没有人这样子想啊，没有一个人啊觉得今天是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天啊，没有人这样子想。比如说出差了去一个城市啊，回来的时候呢啊，就是要想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要想啊，我这一次呢，我是在这一生当中最后一个到这个城市来的啊，这是最后一个，我再也不会来了啊，这是我的生命的最后的一天，生命的最后的一刻啊，都是这样子想啊，不可能天天每一天都是我们的生命的最后一天，不可能，实际上是不可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排除啊，今天是我们的生命的最后一天，没有办法排除，怎么排除呢？没有办法，没有把握。如果真的今天是我们啊，有些人的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天的话啊，那怎么办呢？啊，我看到有一本书上说啊。如果你遇到如果你知道剩下来的未来的十分钟啊，未来的十分钟是你的生命的最后啊，是你的生命的最后的这个十分钟的话啊，那你会怎么样？你想去做什么啊？这个很重要了，我们要问问自己啊，如果未来的十分钟是我的生命的最后的十分钟，这个我现在知道的话，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应该去做什么呀？想想啊，去唱歌，去喝酒，还是去旅游，还是去干什么啊？好好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啊才能够知道，在这个时候都是不是很清楚的啊。这样子的随时都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这个死亡的到来，随时都有可能，这个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保障，这个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如果真的啊，这一年如果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的话，那我啊还有八九个月，这个当中我怎么样去过啊，得要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一个月啊是我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一个月的话啊，那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这个十几天的时间当中我应该去做什么？我不应该去做什么？如果这一天啊，这一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的话啊，还有两三个三四个小时啊，这两三个小时当中我应该去干什么啊？我应该去做什么？这样就去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啊，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们的啊，这个修行的动力啊，推动力，修行的推动力啊。这四个加心呢，就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知道，波音777的飞机有四个发动机啊。每一个发动机有8万公斤的推动力，这四个加心就是正好是就是像这四个发动机一样。如果这四个发动机里面呢，其中一个发动机如果不工作的话，那就是啊，这飞机啊，就是如果啊就是在空中的话，那就是它就要降低了啊。如果两个发动机不工作，三个发动机不工作，四个发动机都不工作的话，如果在空中，那就一定要摔下来了；如果在地面，一定是飞不上去。同样的，我们的推动力是什么？我们修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这个四个加心。四个加心就是像波音777的四个发动机一样。飞机没有发动机，或者是有发动机不工作，是什么样的概念？不修加行就是这种概念。所以啊，我们经常就向往很高的大圆满呐、大受益呢，是没有用的啊。 都是没有用的，就是要从基础开始脚踏实地。那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啊，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啊，那一个人的生命本来就是有限啊，但是这个当中本来有限的生命当中呢，我们现在已经都过了啊，大半都已经过去了啊，剩下的有多少谁都说不清楚了。嗯，那这个剩下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啊，我们应该去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一次不去修心的话，那下一世啊，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下一世是一定会存在的。那下一世啊，人死了以后，这跟我们昨天讲，说没有轮回啊，说人不会转世啊，这个是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这是一种哲学的啊一种观念，这个不是科学的研究的结果，这是没有任何数据啊，这是一种假说而已啊，这是哲学上的问题。嗯，啊，说有前世啊，说有后世啊，这个说法那有没有这个证据呢？是有证据啊，这个的确有这个贴一般的证据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轮回，所以我们要准备这个为下一世也要做准备，为这一世也要做准备，为下一世要准备。嗯，这个非常重要了。如果我们经常啊都觉得啊我不会死的啊，我还有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很久很久，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种理念啊，这种概念呢、啊、会欺骗我们啊，欺骗我们，影响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啊，就没有不感兴趣修法啊，所以这个人生难得是非常重要啊。那啊，人不是这个死亡无常是非常重要。那死亡无常修这个死亡无常的时候呢，这个它的标准是什么样子呢？高标准啊，这里面有啊，过去就是西藏有一个上师，有一个修行的上师，他到山东里面去修行，他的闭关呢，他在山东里面修行啊，那山东里面修行的时候呢啊，他在这个山东里面修行了这个啊这个九年啊，然后呢他的山东的这个洞口啊，就是长了一些这个树啊，进去的时候衣服都挂在这个上面，出来的时候有衣服挂这个上面了，他行动都不方便啊，然后他每次出来的时候就像啊回去的时候把这个树砍掉，但是呢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呢，他一想啊，我这次进去了以后就说不定不会再出来了，就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好好修了啊，进去修心了啊，出来的时候又不方便了啊，又不方便，这个时候呢又想啊，我这次要把这个树砍掉啊，又行动不方便啊，出去的时候呢又想了一下啊，我这个也许是我出去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啊，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我还是要把这个时间还是用来修行。这样子，这个上师在山东里面修了九年啊，成就了，人都成就了，走了啊，书还是没有看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高标准的，但是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标准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但是呢啊，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生命是有限的啊，生命是有限的啊。就是这一年这个月这一天有可能啊是我生命的当中的最后的啊一年一个月或者一天啊，所以我还是要用来这个时间用来我不可能所有时间的用来做这个修行，我身上也有很多啊其他的家庭的责任啊等等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其中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我一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要不然的话我是来不及的啊，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来不及。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啊，这个我们没有修人生这个死亡无常之前没有这种啊没有这种感觉，修了这个修法以后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明显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死亡无常就修得差不多了啊，虽然不是 没有达到这个最高的标准啊，但是底线啊已经达到了，那我们就修下一个修法。下一个修法是什么呢？就是啊，因果不续。下一个修法，这四王无常之后，有些修法里面是因果不续啊，有些修法是轮回的痛苦。其实这两个都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念第三个这个修这个啊修法的传承啊，这是因果不续啊，这个是第三个修法啊，因果不续的这个啊传承啊，因果不续。首先我们要去学这个大圆满啊的这个引导文啊，里面讲了是善是不善啊。去看这个树啊，什么叫做山啊，什么叫做恶啊，这个比如说杀盗淫妄啊，为什么是罪过呢啊，这个叫做自然的罪过，自然罪过啊，有两种罪过，人为的罪过和自然的罪过啊。自然的罪过呢，就是像杀盗淫妄这样子叫做这个自然罪过，为什么啊，他为什么是罪过呢？因为他啊，杀盗淫妄斗啊，对其他的生命或者是其他的人啊，带来很大的这个危害啊，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他是罪过啊。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这个善和恶呢？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善恶不是释迦牟尼佛说了算啊。这叫做自然的这个自然的罪过，我们前几天头一天说啊讲过，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啊因果的创造者，他不是这个创造者，他是发现者，他发现了这个因果的规律，并不是他创造了这个因果。那杀为什么是杀生？为什么是罪过呢？哎，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对每一个生命来说，啊，这个自己的生命啊是啊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啊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的啊。人就是这样子，动物也就是这样子，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去啊危害这个终生的生命的话啊，那这个就是对终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危害，所以它是罪业，所以它是自然的罪啊。盗也就是啊这个偷东西抢劫啊，为什么是这个罪过呢啊？除了生命以外啊，然后这个财产啊，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财产啊是很重要的啊，是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这个条件，是很重要的。如果去抢或者去偷啊这个财产的话呢，那这个也就是给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啊，很大的这个危害，所以它是啊，所以它是这个罪业啊。然后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讲，总而言之啊，凡是对人类，凡是对众生，凡是对生命有害的啊，这个思想啊、行动啊，都是罪业，都叫做罪业啊。凡是对人类，凡是对这个生命，凡是对社会有利的啊啊，暂时的利益和究竟的利益啊，永久的利益，有利的思想啊，有利的行为、一举一动啊，都是善啊，都是善。善恶就是要这样子去啊界定啊。它的划分就是这样子，善恶啊，不是释迦牟尼佛说了说善就是善，说恶就是说恶，不是这样子，是这叫做自然的这个啊，自然的这个，自然的罪业啊。那人为的什么样子？人为的，比如说喝酒啊，喝酒，释迦牟尼佛要求啊，佛弟子不要喝酒，为什么呢？啊？酒喝了酒以后呢，如果喝醉了啊，人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这个不杀的、不刀的、不淫的啊，但是呢，这种失控了以后呢啊，就 就有可能杀盗淫妄啊，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佛就是这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嗯，但是呢，我们去喝酒的话啊，就违背了这个佛的要求啊，有罪过。这个罪过是人为的罪过，这叫做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制定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啊。我们明明知道啊，去违背啊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也有罪过。那这个罪过呢，叫做这个人为的这个罪过啊。善恶是这样子啊，这个因果呢，我们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这个因果啊。如果没有这个，如果不相信因果的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如果不相信因果的话啊，比如说啊，有一个老弱病残啊，或者是小孩妇女啊，手里啊就是有几万块钱或者是几百万啊，这样子的话一定会起心动念的。嗯，他不相信因果的人，如果他觉得没有人这一辈子这一生当中的不可能任何人发现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抢这个东西的。嗯，但是如果真正的这个信因果的人啊，相信因果的人，嗯，他觉得我如果去抢这个啊，这个人手里的这个财产啊，绝不可能这一辈子当中任何人发现，不可能发现。但是呢啊，不可能发现的话，那这是没有这个法律的追问。那但是追究，那但是呢，我逃不过因果，嗯，我逃不过因果。这是这因果的这种概念，就是远远这个超越了人为的这个法律啊，它就是不，它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这样子的法律，嗯，至高无上的法律，我不敢违背啊。无论是发现有人发现也好，无论是没有人发现也好啊，总有一天我是逃不过的，所以我不敢去抢啊，我不敢去抢，就是这样子的啊。相信因果，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相信因果的话，那这个社会啊，真的是这个很啊，真的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啊，人与人之间不会一般不会发生啊太多的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因果呢啊，不仅是来世啊，对现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那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因果啊，相信因果，相信因果。对我们的啊，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啊，对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只有利益，没有任何的这个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坏处，只有好处啊啊。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存在的客观事实啊。客观事实，我们为什么不去面对呢？为什么不去这个接受呢？啊啊。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啊！相信因果啊，相信因果是我们佛弟子的这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如果因果都不相信了啊啊，轮回都不相信的话，那就是几乎就没有办法学佛了啊！我们学佛，你没有钱可不可以学佛？可以学佛啊！你没有文化，可不可以学佛？可以学佛啊！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社会最低层的人可不可以学佛？都可以学佛啊！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太愚昧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学佛了啊！这是很重要了，这是第二个啊。那修这个因果，这个因果不虚的时候呢，啊，我们啊，这个没有修之前，虽然是相信因果，但是这个不是很坚定的啊。自从修了这个因果不虚之后啊，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因果是千真万确的实事，嗯，永远都这个不会错乱的，它是这个千真万确的实事。有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心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啊，这个第三个加心修完了啊，第三个加心修完了，修成功了，而且达到了比较好的标准，比较高的标准了啊。然后就是第四个加心了啊，我们再念第四个加心的这个传承 好了，这个就是第四个外家星的这个传承啊。这样子，我们四个外家星啊的传承啊都念完了啊。这最后一个是轮回的痛苦啊。那轮回的痛苦呢，我们值得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嗯，如果轮回啊，如果这个轮回是充满幸福、充满快乐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必要啊去追求解脱，没有必要了啊。这个轮回这么幸福啊，这么快乐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啊脱离它呢？啊，为什么要从这个轮回当中去找这个解脱呢？没有这个必要啊。但是呢，因为轮回啊是痛苦的啊，所以我们要找啊寻找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世界。嗯，另外一个世界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星球上啊痊愈移民到另外一个星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找到去找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境界要提高啊，提高了以后呢，啊，提高了以后呢，这些痛苦就可以，可以断除。不但是我自己的痛苦可以断除，而且我也可以断除啊，终身的痛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啊。人生的每一个啊，人生的每一个。这个不是轮回的每一个角落啊都有痛苦啊。佛教说轮回痛苦，所以很多人啊，很多人就是误会了啊，觉得这个佛教啊很悲观啊，很消极，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其实都不是，佛教没有推翻啊，不是推翻，佛教没有排除我们的短暂的这个幸福啊，佛没有否定这个短暂的幸福，佛没有否定啊，这个我们轮回当中的相对的这个幸福或者是相对的快乐，佛没有否定啊，但是呢，佛是看这个轮回的这个啊全净土啊。从天界到地狱啊，从前世到后世啊，整体来说，这轮回是痛苦的啊，是痛苦的，可以说是充满痛苦的。这个我们啊，基本上也是知道的。人有这么多的痛苦啊，人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啊，物质生活提高了，该有的都有了啊。这样子的话也，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痛苦呀，其他的痛苦也是很多的，而且其他的痛苦呢，很多精神上的痛苦啊，比啊缺乏物质生活的这个痛苦还来得更啊，就是厉害啊，更强烈。所以人世间是有很多的这个痛苦啊，但是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够做人的话啊，那还可以啊。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呢？也不可以的啊！人生就是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啊！以后呢，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有可能啊，我们今天一个好好的人啊，说不定再过两年三年以后就是一个动物了啊！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生命之间的这个转换呢，这转换是非常有可能的啊。这谁到底这个转换谁在这个起作用呢？啊，主要是这个嗔恨心、贪心等这个我们的心力啊，在起这个作用。我前几天也讲了，我们的内在的精神的啊，精神的这个力量千万不能忽略的。它的力量呢，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物质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去开发，我们感觉不到啊。所以我们下一世啊，说不定啊，就是变成一个动物啊，变成一个地狱众生的人。 那地狱到底啊是在哪里呢？什么是地狱呢？嗯，佛说啊，佛说地狱啊，地狱在印度菩提伽耶的底下多少多少多少公里之处是地狱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啊知道这个地方是没有地狱啊，没有地狱，从地壳到地心啊，这个之间没有一个世界的存在啊，没有一个这个一类的众生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啊。那这个是什么呢？佛是不是在撒谎呢？啊，是不是这个地狱真的不存在？地狱不存在当然好了啊，地狱不存在，我们都希望地狱不存在，但是地狱存在的，佛经里面已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什么呢？这是当时的啊，就是当时的佛讲法的时候的比较啊，比较根基比较差的人啊，就是接受的能力比较差的人，针对这些人，就是佛说啊，地狱在哪里？地狱就是在这个地下啊。他们就觉得哦，地狱就在这个地下，他们会这样子认为。那实际上是不是的？这是一种放边的说法。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佛说了啊，地狱呢啊，如果我们一个造罪业的人就在这个地方死了啊，那他的地狱在哪里呢？他的地狱就在这个地方了。嗯，他的地狱就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啊，我们就是晚上做噩梦啊，梦里面就看到很多这个像毒蛇、老虎等等的这些啊很可怕的东西，嗯，那他的这些梦境啊，梦里面都看到的一切在哪里呢？啊，就是他在那里睡着了，就在这个地方，啊，只能这样子说啊，啊，其他地方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个梦里面的东西，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时节啊。从比较深奥的，从比较深层次的讲的话，那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我们也在做梦，嗯，实际上也在做梦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梦啊，梦里面的一切都是设计的非常非常这个精确啊，不会有任何的漏洞啊，所以我们不容易发现啊，这个是假的，嗯。我们认为这个一直都是很真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现实生活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实际上从佛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世界，我们人，我们的今生在哪里，我们的世界就在哪里，嗯。我们死了以后，如果堕地狱的话，这个人在哪里死，哪里就是他的这个地狱啊，就是像做噩梦一样的啊。啊，除了这个以外，地狱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位置啊，地狱它明确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天界也是这样子，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是佛说了啊。从这个地球然后往西走，走多少多少多少啊，越过了多少多少的宇宙以外啊，有一个星球就是极乐世界，是这样子说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普通人的观念啊，普通人的这个层次来说，哦，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是真实的，嗯。但是呢，实际上极乐世界，如果一个人死了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极乐世界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嗯，这人啊，在哪里死，哪里就是他的极乐世界，嗯，哪里就是有他的整个的极乐世界的一切啊，都是在这个地方显现啊。我想你们可能很多初学的人，也许不太容易接受啊，所以我们就不讲这个了啊。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我们越观察啊，越观察这个宏观啊，这个微观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越是科学没有办法，越是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很多这个啊，很多这个研究微观世界的这个科学家，最后就是相信上帝了啊。杨真理的这个。啊，科学家杨真理大家都知道啊， 他的著作里面就有一句话啊，说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啊，这个未观世界的这个物理学家，最后就相信上帝了。为什么最后去相信上帝了呢？他越是观察啊，越观察这个未观世界的时候呢，科学就是没有办法解释了啊，很多很多奇妙的现象啊，就是似乎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去设计啊，创造啊一样的，用这种去讲的话是比较啊，至少心里面就有点踏实一点啊，所以很多人都去相信上帝了这样子啊。这个有很多啊，有很多我们目前的这个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啊，更何况我们的眼耳鼻舌啊，我们是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可能是比较难以啊接受。但是呢，实际上啊，佛说的啊，地球的啊，印度的这个下面是啊地球啊这个地狱这种说法，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啊已经否定了啊。当时有些人给他们这样子讲啊，他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直都认为这个是正确。如果说刚才我们这种讲法啊，说一个要堕地狱造罪的人哪里死了哪里就是他的啊，他的这个地狱的话，那就很多人啊就不理解，难道这两个地狱啊，人间啊，天堂或者是极乐世界，三个世界都在一个空间吗？啊，都在一个位置上啊，那这三个世界相互之间都不冲突吗？怎么可能三个不同的世界在一个空间在一个位置上啊？有很多后面的问题了啊，这后面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呢，这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推理的方法，或者是自己的修正啊，以后呢才知道，一般的就人就不太容易理解。所以佛说啊，地狱就是在这个底下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地狱存不存在呢？地狱的确是这个存在的啊，地狱是存在的。地狱是什么呢？地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共通的啊监狱啊，六道轮回的众生的共通的监狱。我们人类的监狱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啊。那我们六道轮回所有众生的共通的啊，共通的这个监狱是什么？这个就是地狱啊。地狱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的心识是什么样子？就是刚才讲的那样子，因为我们造罪啊，造的太多了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去杀生啊，杀害众生的生命，把众生的生命就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啊。只要我有一点钱，我就去吃啊，就是为了满足我的口福啊，去吃啊，就是吃就填饱肚子，就是一顿啊。就是杀害几百个生命啊，我根本就不在乎这是什么，根本就不考虑他的痛苦啊，根本不考虑。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给这些生命呢带来了多大的这个危害啊，啊，都是生命啊，都是有痛苦的，都是有痛苦的。有些就是说啊，有些低等的生命的神经是没有那么这个过敏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痛苦就是不会那么明显。有些人这样子说，但是这个早期西方哲学笛卡尔说，动物是没有这个没有感受的，没有感受，就是像一个机械一样，它没有感受。但是今天这个说法成不成立？不成立，早就已经被推翻了。动物是有动物是有思维的，动物是有感受的动物是有干涉。同样的，这些昆虫也好啊，这些比较低等的这个生命也好啊，都是有痛苦的，都是有痛苦的啊。那我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口腹，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啊，根本就这么多的生命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啊，去吃啊，那每一顿是这个啊，每一顿 啊，都就给这么多众生带来伤害的话，那这种伤害、这种危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啊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在这个瞬间会消失吗？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杀人也好、偷盗也好，如果发现的话，一定会负法律责任的，嗯，这是肯定的啊。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为什么要去负法律责任呢？因为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坏事，破坏了，所以就是要这样子啊。因果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造罪杀生为什么要堕地狱呢？啊，因为破坏了他人的心腹，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啊，破坏啊其他众生的这个心腹啊，所以就是要他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就是这个啊因果啊，也就是因果，也就是轮回的痛苦啊。因果是千真万确的这个事实啊，我们一定要面对因果，承认这个现实，承认这个现，这个承认以后，我刚刚讲的，对我们的世界、对我们的这个人间、对我们的社会啊，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大家都相信因果，大家都自觉啊，就不去做这个杀盗淫妄，杀盗淫妄都是罪业啊，同时也都是犯法的。都不做的话，不就天下和平了，不就更很好吗？啊，我们为什么啊不去接受啊？如果我们啊有一个非常说服力的证据，能够推翻这个因果的话，那我们可以啊，我不接受这个。为什么？如果我接受的话，虽然是好啊，但是呢，它不是事实啊，我不接受，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逻辑？没有，嗯，像。否定因果的人怎么说的呢？啊，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所以不存在，啊，这种说法是一个很愚昧的说法。凡是没有看到的东西都不存在吗？啊，尤其是啊没有发现啊，谁没有发现？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发现，或者是你一个人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发现。或者谁没有发现，我们不能说任何人都没有发现，有人发现，有人感觉得到这个轮回啊，这轮回因果的存在啊，这是我们普通的人感觉不到而已。但是我们普通的人也有这个逻辑可以证明，可以逻辑推理，嗯，所以我们要去相信这个轮回。轮回里面呢的确不是那么乐观啊，从轮回的整体来看的话啊，我们每一个人就回头看一看自己的人生的脚步啊，怎么样过来的啊，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很乐观，嗯，所以佛说轮回是痛苦的啊，那我们要当我们要啊这个啊想办法从这个轮回当中要啊脱离啊脱离超越轮回，没有任何不好啊，只有好处。为什么呢？脱离轮回是不是脱节社会啊？脱离轮回跟脱节社会完全是两回事啊，不是，嗯，脱离轮回就是我没有啊，我放下这个贪嗔痴啊、自私等等，超越了轮回了，但是我没有脱节啊，社会啊，回来还是可以啊，利益众生，为众生啊，无自私的奉献，这个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学佛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啊都能够找到啊它的这个根据证据啊，而且是非常科学的啊，这很重要了啊。那我们就是要就思维这个四个啊加行啊，四个加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四个加行就是飞机的四个发动机一样的，没有这个四个加行我们是飞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修行的。所以如果除非是不想解脱啊，如果否则的话，那就一定要修这个四个加行，千万不能这个忽略啊，至少也得要修啊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左右啊，把更新我们的系统啊，换我们的系统啊，这样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人生观 价值观全部这个重新建立起来了以后，啊，以后呢，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啊，对所有的生命有贡献的人，我们不会因为修这个而变成坏人，这个是绝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要好好修，啊，但是不修，虽然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不修的话，它永远都是在这个好就是好在这个书本上，啊，是没有用的，啊，那所以我们感觉不到这个佛法的啊这个真正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也就得不到啊佛的这个法的这个法喜啊，法喜充满。什么叫做法喜充满呢？啊，当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人生这个世界啊，看得很清楚它的真相，看得很清楚很多问题啊，明白了啊，很多的疑惑都揭开了，很多问题都相同了以后呢，我们心胸广阔啊，然后很多问题都相同了，心里面每天都是很幸福很开心啊，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叫做法喜充满啊，这叫做法喜充满。嗯，这是尤其是对现代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是这个佛法呀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很重要，但是呢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特别特别重要。没有这样子的精神支柱的话，啊，我们是就越来越啊过不下去了，这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精神支柱呢，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科学的啊，是正式的、准确的精神支柱啊。如果我们自己去创建一个无中生有的这个啊东西，把它当做我的精神支柱，可不可以呢？这个就是啊自欺欺人，没有用了啊，没有用。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这个佛法啊，佛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像我啊，没有什么修正，但是呢，我们研究这个佛法20多年了啊，佛法是什么啊，比较清楚了，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是比较清楚的。嗯，任何一个这个学科，任何一个知识，都对人类来说都是有贡献的，都是有用的。但是我想。啊，我最了解的是佛法，我想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挽救人类啊，所以我们很重要了，我们没有理由哦不学，没有理由啊这个不接受啊，所以希望啊在座的都是都是居士啊，都是修行人啊，希望大家啊好好修心，以后啊我们不能这些心事上的事情啊当做最关键的啊，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抓住佛教的核心啊，就是修心、修出离心、修菩提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本来是要讲菩提心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念这个传承啊，那就没有时间讲菩提心了。那我们明天那就讲这个菩提心啊，讲菩提心的修法。那明天啊。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这个但是我们明天可以讲了，这是大乘佛法，如果失去菩提心的话，那就整个大乘佛教啊，整个大乘佛教都变成啊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是很重要了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真的本事吉嘎那吉瓦龙哲巴哲宾卓林卓瓦卓尔舍阿摩阿吽班智仁格日巴玛瑟德吽阿摩阿吽班智仁格日巴玛瑟德吽阿摩阿吽班智仁格日巴玛瑟德吽阿摩阿吽班智仁格日巴玛瑟德